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6回。皂袍修士看到三个人进来，不动声色地说：“刚才你们六师弟本命牌上的灵光熄灭了，哎，看来是遭了什么人的毒手啊！虽然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碎魂门下弟子怎么也不能死得不明不白。你们几个将那凶手找出来，生擒到我面前来，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啊！”“
遵命，弟子三人立刻去办。”
这三名男女修士先是一惊，但是随即垂手齐声答道：“希望下次召见你们几个的时候，凶手已经压在了困仙牢中。”皂袍修士，也就是鬼灵门的碎魂真人，点点头，不再多说一句，起身走出了大厅。这个时候，厅里边就剩下了三名结丹期的碎魂门人。
五师妹，立刻给太岳分坛的人发传音符，看看是不是知道了六师弟出事之事。若是不知道，让他们立刻派出人手追查凶手下落。
确实弟，你和其他几处分坛的坛主关系不错，看他们能不能派人查一查，最近越国有没有陌生的高阶修士出现。至于我们几个，也分别派出门下得力弟子追查一下师弟最近出现的地方，看看有什么线索没有。一等有消息传回，我们三个再一起出马将那个人拿下。毕竟对方能杀害了六师弟，修为应该不低，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啊。
三个人中一身乌衣的精悍修士只是思量了一会儿，就条理清晰地分析道：“
另外两个人，一位啊是风韵犹存的30来岁的妇人，一位呢是浑身阴气的锦衣书生。”
妇人闻听此言，淡淡一笑，锦衣书生啊却眉头微皱，略显几分为难之色，片刻才勉强地点了点头。
确实弟，我知道你和六师弟关系一般，甚至还有一些不和，不过此事可是师尊亲口吩咐下来的，若是办不成此事，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厉害的。不要忘了当初二师兄和七师弟办事不利所受到的处罚。
吴一汉则似乎有些不放心，双目盯着锦衣书生冷冷说道：“
哎呦，怎么会呢？我和六师弟虽然不和，但他如今已经身死，而且又是师父交代下来的事情，我怎么也会尽心尽力的。哎，三师兄啊， 你放心就是了。”
精确的书生闻言脸色大变，强笑着打了个哈哈：“
呵呵，师弟知道厉害就好，我们分头行事吧。”
于是这两男一女也离开了大厅，各自去办。
几天之后，鬼灵门的修士还真沿着那几个人消失的踪迹找到了韩立灭杀几人之处。经过一番查探，韩立原先的洞府暴露了出来。
那三名碎魂门人闻言亲自带了一批弟子赶到了太岳山脉。他们三个人出现在了韩立的旧日洞府之内，站在韩立迁移走灵眼之泉所遗留的大坑跟前，三个人一阵的面面相觑呀。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韩云芝和那姓柳的女子也带着几名玉灵宗的弟子出现在了一段崇山峻岭之上，匆匆地穿过这片区域，进入了越国境内。
靖州位于越国西北部，因为地处偏僻之地，
大型城市寥寥无几，乡镇小城却屡见不鲜，境内多为小山丘陵，荒凉不见人烟之地更是大有存在呀。也就因为这样，靖州盗匪毛贼远比其他各州多出许多，也是江湖武林人物最混杂之地，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江湖势力可以一统此区域。不过这也就造成了这个地方的民风彪悍，镖局马帮之类的涌现不止，和靖州的盗匪数量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天，在一处荒郊野外的土路边上，一场在靖州各地经常可以看到的一幕又在上演了呀。足足有上百名身穿粗布衣衫的彪悍男子，个个头扎黑巾，挥舞着五花八门的兵器，正围攻着三十多名青衣人。而在那青衣人的簇拥之下，数辆高棚马车被团团护在其中，正是一副盗匪大战镖局的激烈场面。这些盗匪的后面另有三名面目相似的黑衣人，冷冷地望着这一幕，脸上啊不时地露出了狠辣之色。而在马车附近，有几名身着家丁服饰模样的青年壮汉也各持棍棒地守在那里，面色微微的有些紧张。后面三四辆车内坐着几名身着华美服饰的妇孺，最前面最大的一辆马车上则有一位面色不惊的中年儒生端坐其内。此人三绺长髯，乌黑发亮，虽然说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却另有一种久居上位的莫名气势，让人看了不敢等闲视之。他的对面呢，是一位蓝色锦衣的大汉，背靠车壁盘坐在那里。只见此人两手粗大，目光炯炯，竟是一位罕见的江湖绝顶高手。这二人身份显然是非同一般呐，神情都镇定自若，而如此大的一辆马车，只有这两个人而已，没有第三个人和他们同车。这两个人此刻默不作声，但是通过马车上扮演的窗户，仍然能将外面的情形看得真真切切。外面的杀声、惨叫声不时地传入车内。头扎黑巾的盗匪人多势众，而青色劲衣的镖局镖师伙计则身手较高，一时之间双方僵持了起来，难以分出胜负。见此情形，儒生微然一笑，忽然冲对面的大汉说道：哈哈哈哈，看来不用辛苦立兄出手，天武镖局也足以应付过去了。哈哈，若是这些黑衣道的那三位当家人不出手，天武镖局自然可以对付这些杂鱼，若三人出手，这些镖师伙计可就抵挡不了了。毕竟黑金道的三位首领也是晋州道上赫赫有名的狠角色。哎，听说三个人是同胞兄弟，非常擅长联手之术，普通好手遇到远非敌手啊。大汉说着，那脸上竟然隐隐露出了兴奋之色，同时呢，伸出了粗厚的手指，微微一屈，发出了嘎巴嘎巴的爆响声，分明是外门武功登峰造极所致。哎呀，李兄啊，你看你看啊，一说起和人动手之事，就是这般的心痒难耐的样子。简直和以前的厉伯父一般无二啊。儒生见了大汉这般模样，哑然失笑，一副拿大汉没有办法的样子。韩玄帝，这个是自然之事，我们厉家可是以武传家，遇到一些感兴趣的对手，自然想要较量一番。
哎，这就和你们韩家世代书香门第，总会有一两个人入朝为官是一样的道理。不过，让我纳闷的是，我们韩立两家如此南辕北辙，这当初怎么会成了世交的？而且延续如此多年，代代都能如此交好如初啊！大汉两手一抱，有点纳闷的说道：“前些日子呀，我无意中翻过一本书，倒也知道一些当年的往事。立兄若想知道的话，我倒可以跟你说说。不过其中有几分真的，我可就不知道了。”
哎，真的？
哎，可惜我们厉家呀，可没有记录先祖之事的习惯呢。除了留下了几套精绝的武学之外，对我们韩厉两家当年的如何交往，可是一点都没有提到啊。这姓厉的大汉闻言，露出了好奇之色，看来是颇感兴趣啊。
不好，那三个家伙果然出手了。贤弟稍后，我将那三个人打发了，回来再和我说一下此事。
大汉目光朝外面一扫之下，脸色微变的，然后嗖的一声，人就如同那射出的箭一样喷出了马车呀。随后外面传出大汉的狂笑之声，打斗惨叫叽里哇啦之声音连成了一片。儒生叹了一口气啊，轻轻摇了摇头，将车帘放下，不再向外看去，似乎对大汉信心十足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外边的声音终于渐渐停止了。篷车的门帘一动，大汉风尘仆仆地闪进了车内，肩头上略微有些殷红，似乎负了点轻伤的样子，但是仍然冲着儒生哈哈大笑啊。
哎呀，这三个家伙还真的有些手段呢，让我还多花了一些手脚。不过这三个人已经被我打死了，从此黑金道在这靖州算是消失了呀。
看来这大汉还有点意犹未尽，如果有两个人让他打呢，他还能兴奋上一阵儿。儒生见此却面露歉然之色，
这一次若不是厉兄跟来，恐怕返乡祭祖之路早成了我韩瑞的送死之途啊。看来那几位对头真的对我是恨之入骨，不过因此倒怕是连累了厉兄啊。
嗨，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呀，厉家能在江湖上安然立足至今，不也是你们韩家数次出手相助吗？你我两家互相扶持，本就是分内之事嘛。
姓厉的大汉满不在乎地说道：“
哎，说的也是啊，倒是韩某矫情了。”儒生一笑，神色恢复了正常，倒也是一位拿得起放得下之人。哎，韩贤弟，别忘了给我说一下咱们两家的往事啊，我可是真的对这个事儿特别的好奇呀。”
大汉一边掏出了一瓶金疮药抹在了肩头，一边忽然想起此事，继续追问道：“
哦，这个自然。说起来，你我两家结成世交的过程，还真的是有一些不可思议呀。哎，你还记得这几十年前一时称霸靖州城的七玄门吗？我们两家的先人呐，竟曾经在此江湖帮派门内做过师兄弟。据那本书上说呀，我们韩家的一位叔祖和你们厉家的先祖在七玄门内可以说是亲如兄弟，互相扶持。从那开始啊，我们两家才开始结交的，而我们这位叔祖啊，那更是了不得之人呐。”
在中年儒生淡淡的说话声中，青衣人将双方的尸体就地掩埋之后，几辆马车重新行驶前进，渐渐远去，从这荒凉之地不见了踪影。
青牛镇，
韩立浑身青光的伏在高达数百丈之处，看着足下的小城，脸上流露出一丝疑惑之意。这小城虽然小得可怜，只有数里大小的样子，但是和他印象中的只有区区一条街道的小镇相比，却找不出一丝相似之处。可是按照他记忆中的位置，这里啊，的确是当年的青牛城，没有错。看来一百多年没有回来过，当年的小镇已经繁华成了一个真正的城镇。韩立在空中愣愣地望了一会儿，踌躇了一下，忽然施展了隐匿法术，身形一沉，出现在一个无人注意到的小巷中，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巷口，沿着不宽的街道慢慢向前呐。
真的不同了呀。
韩立看着街道两旁一个个陌生至极的房屋楼阁，心里边喃喃自语道，不知道为什么，明知道只要再向西边飞行一点路程，就可以看到生养自己的小山村和那座黝黑的大青山，但是他却迟疑起来，不由自主的就在这以大便一样的青牛镇落了下来。此刻韩立表面从容不迫，但是心里边却极希望从两侧找到一丝记忆中的熟悉的影子，但是到目前为止他都处于失望之中。忽然韩立的脚步一缓，在一个三岔路口处停了下来，他凝望着路口边的一座破旧的小酒楼，在原地一动不动。这个酒楼又矮又旧，只有两层大小，在酒楼门上悬挂着春香二字的深黄牌匾，正是韩立曾经住过两天的旧地，韩立三叔那位韩胖子执掌过的春香酒楼啊。望着这个酒楼，韩立往昔那模糊的记忆一下子就被打开了闸门，多少往事，多少曾经的亲人故旧都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圆脸胖乎乎的三叔，酒楼后狭小无比的院子，光线灰暗的厢房，喷儿香可口的饭菜，插着七玄门小旗的乌黑马车，这一切的一切清晰无比的浮现在了韩立眼前呀。韩立想到的是，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了，别忘了，这可是一百多年过去了，还有几个人能存活下来呢？就算是这小镇子里边有人瑞，估计那人瑞看见韩立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孩，这就是那个从山村走进修仙门派的小顽童啊。韩立望着酒楼，满脸的复杂之色，目光中流露出一丝黯然神伤的感觉。他不知道怎么了，这进入了元婴期之后吧，人变得有点婆婆妈妈的，爱伤怀起来，爱回忆以前的种种往事。是不是元婴期之后他需要巩固的时候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呢？韩立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他心里边明白这种感觉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作为一个修仙者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感觉。韩立又看了酒楼一会儿，忽然发现一旁的路人都在用古怪的神情看着他，这也难怪呀。您想想， 一个大小伙子动也不动的紧盯着一个破旧的酒楼，的确是有点奇怪啊。韩立稍微一回神，神色恢复了常色，双手一背，慢慢的向酒楼走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7回。